早安。
早。
我们现在在12节到15节，我们上周讲了前面这一部分。上周讲到试验跟试探，然后呢，我们就提到了圣经上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会受到试探，但是呢，试探的来源不是从神来的，试探的来源是从撒旦来的。那我们也特别提到，讲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是讲到一种引诱我们去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叫做试探。当我们受到引诱要去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是面临试探。所以试探的来源是从撒旦来的，不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同样也讲到，试探跟试炼事实上有相似之处。试探不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说到试炼，许多时候是神允许让我们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试探跟试炼在原文希腊文原文里面是同样一个字，就让我们看见他们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是他们有相似之处。那试探跟试炼相似之处在哪里？这个他们两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受到磨练，我们的信心受到挑战，然后我们的信心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提炼，能够成为洁净的，能够成为圣洁的，也能够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Okay.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雅各书的主题，这整卷书里面的主题，我们常说是叫做信心跟行为。什么叫信心跟行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呢，这个信心或者说我们跟神之间所连接的生命，跟我们生活上面的行为是分不开的。Okay. 这个英文只用一个字，就是 life。 So the faith that we have in Christ is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in God. ButThe life that we have in God is not distinct from the life we have here in the way that we live. Okay, and that's what is called conduct, the faith and conduct. 那英文呢就是 life, 中文呢就会说生命和什么生活。生命跟生活都是 life, 是不是？但是生命跟生活，我们讲中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生命是内在的，生活好像是外在的。但是事实上都是生命 ，right？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生命不是只是说我们跟神有一个连接，然后呢，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衔接不上的。我们对神的信心跟我们在生命当中所有的行为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但是是两个层面上面的不同、right? The life that we have in Christ, the spiritual life we have, and the conduct that we have in this life, the practice of life, is not two separate things. They're distinct, but they relate to the same thing, and that is the true life that we have. 所以事实上，当我们讲到信心跟行为，我们讲到生命跟生活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当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受试探受试炼的时候，为什么重点不是在试探和试炼上面，重点是在试炼跟试探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原来这一切都是讲到我们的信心。 Everything points to our faith. Everything points to our faith. 这个是神要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人了解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一直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受到锻炼的。Righ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constantly be reminded and constantly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in our life. 所以我们上周讲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约翰一书里面同样讲到这个世界上面所给我们的试探从三方面，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今生的骄傲 The lust of the flesh, the lust of the eye, and the pride of life, or the pride of possession. 那这三方面我们看见神的话不但是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我们自己，它让我们更清楚的让我们认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And this world is now under the control of sin. 这个世界现在是受到罪恶的这个影响。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记得讲到说，这个世界上面这个掌权的邪恶的势力是撒旦在控制的。所以今天的世界是变成这个样子。那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我们就看见，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是追溯到在创世纪起初人类的始祖犯罪的时候，同样受到的引诱。Is it the same temptation that human beings fac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Satan tempted Adam and Eve? 然后呢，所以当神借着圣灵把这一切写下来的时候，你看创世纪一开始就让人认识到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罪的问题。就是我们跟神分开了，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在他要去传道，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三十年过，他开始真的是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把他所对人的拯救要传开的时候，首先他就受到撒旦的试探，然后呢，撒旦试探就在这三方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我们就讲到是自己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自己能，也就是说自己成为神，不把神当神，自己想要当神的这种态度，就表现得非常非常的透彻。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那这个对我们有好处，因为这个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去思想，能够去思想，当我们面对挑战、面对苦难、面对试探或试炼的时候，我们能够分得清楚。因为当我们分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克服。Right? We have to identify what we're dealing with so we can know what to do.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we can do to overcome? 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雅各书，我们再把这一段读一次好吗？12-15节。好，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他且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聚集我们在一起，主，我们能够来阅读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你的祝福和你的恩赐。主，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有一颗受教谦卑的心。我们愿意为圣灵，我们恳求圣灵你来引领我们，我们恳求圣灵你来光照我们。主，让我们不但是明白你话语里面字眼的意思，我们更能够注重到那中的意义，然后主你带领我们思想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在哪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受到调整，我们在哪方面重新受到建造，我们在哪方面我们更需要的来经历你。我们求主你我们同在，求主也与弟兄们的这个团契和他们的读经的聚会同在。愿你今天早晨你的名得荣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当我们受到诱惑，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神允许的。因为撒旦是试探谎言之父，所以他就是那个做颠覆神国的工作 的这位恶者。Right? The evil one who wants to supplant or disrupt the kingdom of God is Satan. 而我们就是神国的人。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属神的人，我们就是基督，我们就是神国的人。但是呢，在雅各书里面，让我们又看见一点，就是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不但是有撒旦的工作在内，同样有什么？我们个人的私欲的这个问题。Right? Not only is sin involved in the work, but there is an issue that we have to recognize. It is our own desire. 这个是第十四节里面所讲的。个人被试探，当他说他做一个比较，不是神，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一个人被试探，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和诱惑。There is an enticement, there is a luring from a person's own desire. Okay. 那这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一个情，让我们看很清楚的了解试探跟罪和罪的后果的关系。Okay,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progression between temptation and sin and death. Okay, 这个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看，因为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的，因为我们会面对到这个的。那不但是 为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更清楚认识到我们所处在的这个环境和我们所面对的信心上面的挑战是什么。同样，当我们的灵命渐渐成熟的时候，这可以帮助，这是让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们受到试探诱惑，当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怎么第一为他们祷告，然后第二，如果他们愿意回转的心，我们可以引领他们，这个很重要。试探、罪和死亡 There is, 这三件事情是非常有关联，但是它是循序渐进的，但这个循序渐进是越来越糟的方向走，每况愈下、okay. 这里面所 描写到的情形，那所以呢，今天我欢迎你们提问题，当你们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在想你自己所面对的或你自己的经历，或是你去了解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问，我们可以彼此有一些讨论， OK， 这样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当我们面对到一种所谓试探的环境或试炼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是从撒旦来的，很清楚的知道是从撒旦来的话，那我们当然要抵制他，对不对？撒旦他所试探我们，他一定会引我们是更靠近神的话呢，还是更远离神的话？更远离神的话。然后呢，他会有时候用模棱两可 right? 这种半真半假的话来引诱我们。He's going to use half-truth. He's going to use enticing sounds like word of God, but not the word of God to tempt us.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去说，如果是撒，我们可以去看一个我们觉得声音或一种带领或方向的时候，你说这个不合符合神的话语，所以我就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神来的。那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了解，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心，有时候需要旁边的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来看。如果是撒旦的话，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事实上对属神的人来讲，撒旦虽然有试探和引诱的工作，但是他却不能碰我们。我们就先跳往前跳，也是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看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从我们就看六和七好。六到八。好，我们看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好，所以这段我说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这样就让我们可以看见这段经文它所要让我们看见的重点是什么。可是重点就是在第七节，重点是第七节，你们要顺服神 right? Submit to God。 那你如果 你顺服神，你的心向的是神，然后同样的你要抵挡魔鬼。顺服跟抵挡是两个动词。Right? Submitting and resisting, they're both verbs. They're talking about action. 这是讲到我们的一个很主动的一个行为。你要去顺服神，我们要去了解神的心，我们要去了解神的话，我们要转眼看向神，看向主。可是同时我们要去抵挡撒旦，因为撒旦的工作就是诱惑我们，是撒旦使我们骄傲。为什么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因为他这边就讲到了神阻挡骄傲的人。 Right? This is a pride issue. A pride. 那这个骄傲是从哪里来的？骄傲就是我们的什么？如果我们会看回到雅各书第一章，就是人的私欲。That's the desire. Evil desire of the heart is that we are prideful. 对不对？一个骄傲的人。但是呢，骄傲是让我们可以被撒旦攻击的。那所以呢，他说你们要抵挡魔鬼。但是当你抵挡魔鬼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什么？魔鬼就必离你们逃跑。If you resist the devil, he will flee from you. 一个信心扎稳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一个信心扎稳在神的话语上面的一个信徒，他就能够抵挡撒旦。我们不能自己站在撒旦面前说，撒旦我抵挡你，因为撒旦是灵里面的势力，这是世界上面的势力，我们自己站不了的，我们抵挡不了他。所以我们能够抵挡撒旦的是我们在主里的信心和我们在主话语上面的认识很坚定。但是当我们抵挡他的时候，他就会离我们而去，因为他知道他影响不了我们。我们根基站得稳，我们的盾牌，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到属灵的军装， right? There's this armor of God in Ephesians chapter 6. 盾牌是抵挡攻击的，是我们的什么？你知道盾牌是什么吗？你记得吗？ What is that shield? What is the armor of God? The shield of?
Faith.
OK, 你们如果不熟，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对，在雅各书前面几卷书。我们看十一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 ,Ephesians 6:11。找到吗 ？OK， 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你看，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军装，是为了什么要穿戴的？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大家都喜欢属灵的军装，属灵的军装。一个基督徒是神的军人，这神的这个军兵，所以我们要穿属灵的军装，看起来很过瘾。Right? What is the armor of God for? We forget. Oftentimes people just say, well, we're soldiers of Christ, so we need to put on the armor of God. Every day we're going to put on the armor of God to face the day. 为什么要穿属灵的军装去面对每天的生活？你就忘了圣经上讲的很直接的，因为你有属灵的战争，你的军装是为了要抵挡撒旦。Because Satan is at work. He's always at work. And what is he doing? 他做的是什么？诡计。His schemes.His deception, his temptation, 他的试探，他的诱惑，他的诡计，他的谎言。好，我们继续读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好，这里就是讲到怎么样去抵挡魔鬼，然后你要抵挡魔鬼，你就站立得稳，魔鬼就必离你而去。 This is how we're able to resist Satan. And this is why he leaves, because you have the armor of God on. 你穿的是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那这个军装是什么呢？十四节，站稳了，用真理当作腰带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第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这个信德就是信心。Okay, this is faith now, right? 信德就是信心，当作盾牌就是盾牌。This is your shield, shield of faith, 信德的盾牌，信德的盾牌。然后呢，穿上救恩的可以。 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或是神的话。所以呢，这个是属灵的军装，这个是神所赐的属灵的军装。This is the spiritual armor. This is the armor that God gives us. 那你看，盾牌是信心，是我们在神里面神所赐给我们对他的信心。这个是抵挡魔鬼的。你知道另外一个抵挡魔鬼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想到。当一个军人手上，拿着，通常有两件这个军器 ，right? There's two pieces of equipment you might say that a soldier has, right? 一只手如果是拿着盾，另外一只手拿的是什么？另外一只手拿着剑。OK， 那你就说这是能攻能守。是不是剑？但是事实上剑同样是能攻能守的。神并不叫我们用他的话去攻击撒旦，神叫我们用神的话去阻挡撒旦。 The sword is for protection, for parrying, for defending as well. 神的话跟我们对神的信心是这个一个信徒最得力的武器和保护。That's the two things you will on your hands. Okay. 所以呢，这是试探若是从撒旦来的。然后我们回来看雅各书。那这个试探从私欲出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叫做从私欲里面产生试探，然后使这个私欲变成罪，然后呢，罪变成死。因为在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当我们碰见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在犯罪了？ When we are faced with temptation or when we are in temptation, are we in sin?
No.
OK, 不是。为什么？当你受到试探，当你自己的这个私欲在引诱、在诱惑你去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已经在罪中还是不在罪中？ Are you already in sin or not in sin when you are tempted by your selfish desire or you're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 are faced with this enticement being led away? Are you already in sin or not? 有些人说不是。但很多人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不是？
Because you haven't succumbed to it, you didn't give in to it, and did the act, you know, the
okay.
behavior is not sinful until you do something. I think.
Okay. 你都懂吗？这姐妹说，因为你虽然受到诱惑，可是你还没有行出来。虽然你已经有这个诱惑被引诱，可是你还没有在行为上面表现出来。所以呢，你就还没有犯罪。那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因为如果罪的话，在神的面前是需要我们认罪，会有罪，会有罪的后果，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到底是在罪中还是不是在罪中，因为这个跟我们跟神之间关系很重要。那好，刚刚就有另外一个姊妹讲说 no， 所以 你是根据什么说 no？
我是跟Linda想的是一样，但是我想这句话说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罪已经有了私欲，就是有罪。
所以有了私欲就是有罪。那你刚刚的回答是 no 啊？你怎么现在你这样一讲，不就变 yes？ OK， 好。一般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观念，或也听过人说，当你有犯罪的意图 ，OK。You have thoughts of sinning， 那就是不是犯罪，除非你行出来才叫犯罪， right？ 当你有犯罪的意图，当你被引诱，我们今天讲到所谓的犯罪就是顶撞神，违背神的心意，对不对？当你有违背神、顶撞神心，当你有这个意图的时候，不是罪，等到你做出来了才是罪。这是一般人 的想法，也觉得好像挺合理的。Okay， so a lot of people have this that the idea or the thought of sinning or being tempted to sin is not sin until you actually carry it out. 这个是不是神的教导？
不是。
Is that how the word teaches? It's not. 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想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把这个事情，你从旧约里面也是如此。神从来没有说我只要你外表的行为做得好就好了，是不是？他虽然有很多外表的行为，他给了我们十诫，不是我们，他给了以色列人十诫，给了他这么多律法，说你们要去做。但是您记不记得，当他们照着这个律法，尽量在外表有的时候，神差遣这个先知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说什么？你表面上做了这一切，你们心里却没有我，是不是？所以神所注重的事实上从心开始的。It starts from the heart. That's what God had always told the Israelites.It's not the law, it's not that you didn't show it, it's that you don't have me in your heart. 那主耶稣基督讲得更明白了，对不对？你这个杀人是罪， right? Murdering is sin. 可是你什么时候犯了这个杀人的罪？主耶稣基督说，
想杀的
罪。他说你根本不是想杀，你还没想到杀，你只是恨那个人。When you hate someone, you have already committed the sin of murder.那什么时候是你是犯了行奸淫的罪？因为行奸淫一定是罪，但是这是很肯定的，你做出来了，你就是罪。可是主耶稣基督说，你怎么样的情形之下是在行奸淫啊？犯了行奸淫的罪，你想要跟那个人 ，when you think about having, committing sexual immorality with another person, you are guilty of the sin of adultery. 当你想要跟另外一个人犯奸，你就是犯奸淫。所以呢？从旧约神的心意到新约主耶稣基督讲得清楚，我们就知道你脑筋里面想的就是罪，是不是？你想的就是罪。那这种想不算罪，只有行出来算罪的，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也不是神的心意。犹太教是这样子教的，那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是至少我可以控制你的行为嘛， right?这很多人就觉得宗教的力量就是约束我们的行为。 That's what people think. Religion is a behavioral thing.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社会上面的法律也是只能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行为，不能影响我们的心，是不是？ Right? We have only a management of behavior, never the heart.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是不是？ OK, 好。但是我们如果看雅各书在这边就，可是雅各书这边讲得很清楚。你有私欲，人都有自己的私欲，可是私欲要怀了胎才生出罪，所以表示在你想这个事情之前就是一个私欲的问题，而你自己的这个私欲在神的面前并不是罪，还没有产生罪。 There is a desire in our heart that's a fleshly desire. 我们可以说这是老我的，或者是属肉体的。圣经上面，当你看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所谓的老我或属肉体 ，when it says it's the flesh, when it says it's the old self, that is tied to this desire. 这个所谓的私欲，什么叫做老我？什么叫做肉体 ？You know, what does that flesh mean?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属肉体的或属老我的，就是没有在神的生命掌控之外的事。What that means really, the old self in the flesh is the part of us that has not been redeemed or related to God. Okay. 我们的老我，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人，没有神的人就是老我。而当我们信神之后，当我们被神拯救之后，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仍然在跟什么肉体征战。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了。Okay.Our life, our soul has been redeemed and it belongs to God. We have His Holy Spirit in us. 可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今天仍然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没有一个人在信耶稣之后就变成一个这个肉体上面就不会老、不会死、不会有疾病痛苦的人，是不是？所以圣经上面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然后使徒们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为什么我们这么盼望在天国里的生活？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肉体也会转变，我们就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得救，完全的、全然的得救。Right? That's why we look forward to the coming of Christ, because then at that time, our flesh, our body will be renewed. It will be a spiritual body, no longer deals with pain, illness, and sin, and pain.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属肉体的这种私欲。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可是这个私欲，所以我们有这个老我，我们有这个属肉体的影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承认有这个。可是这个本身不是罪， right? The fact that we have these desire, the fleshly desire, and still, you know, the old self within us, that itself is not sin. 可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变成罪了？我们让这个私欲去怀胎。什么叫做私欲怀胎？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我们到回到旧约里面，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 ，Second Samuel 11。旧约呀。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
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里面所谈到的人是大卫，旧约里面的大卫王。是圣经里面称他为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仆人。It's about David, a man God says is someone who's after his heart. 但这在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里面所讲到的是大卫在神面前犯的一个罪，是一个很严重的罪。那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找到了吗？OK， 我会跳着读，但我会跟你们讲经文。OK， 从第一节开始，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巴拉。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人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 OK，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段经文当中，一到五节，哪里描述大卫的私欲？哪里描述大卫的罪？哦，换一个方式问好了，你们看，你们看。在哪一节的描述里面讲到大卫犯罪？开始讲到大卫犯罪。
第四节，
很
像，不是就有了吗？
好，所以有几个人？好，你说第几节？有人说第四节。第四节是什么？当他把这个人女人接过来，然后呢与他同房，你说这是罪。好，还有呢？那刚刚安妮说什么？你说第三节。
哦、
第三节是他找人去打听。
第二节。
第二节哪里？早上起，他起床。你哪里？好，没关系，看一下。所以你说的第二节，你是想哪里？第二节的哪一部分讲到他犯罪？
看人家洗澡，看人家洗澡。
哦，他看人家洗澡，不应该看人洗澡，看人洗澡是罪。OK，
你一看他就看到了，
所以不是他的错，是不是？
看得很仔细，看他很美丽。
OK，
那所以他在动了私欲，我就动了私欲。
所以是那个女人在屋顶上洗澡。
那是那个女人犯的。
OK， 所以好，你到第一，所以刚是有点开玩笑，对不对？你总不会是第二节大卫从床上起来。那有人是这样讲，我一起来我就开始有犯罪的念头，一个人不是整天就在受到罪的引诱吗？是不是？
我想他太阳睡的太阳 平息可能就是他已经是蓝色
了。太阳平息是一天的什么时候？
是黄昏了。
但是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他才起床。
人家洗澡，你就赶快躲开，人家多看一眼，看人家漂亮不漂亮。
OK， 所以有时候你不小心看到人家在洗澡，所以那个时候算不算犯罪？
他多看一眼。
OK， 所以你不小心看到人家，他不应该在问题上洗澡，他洗澡给你看，那你看到了不算犯罪，可是你看了你就应该说不该看就不再去看，就走开，是不是？但你站在那边继续看就犯罪。这个好像跟你们讲，你们不太会有这种感受，因为这好像对男人比较有这样的心。我不知道如果你们看到一个男人在那屋顶上洗澡，然后你会不会想要瞪着他看？大概要看他是二三十岁的这个身体健硕的小伙子，还是这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是不是？ OK， 好，所以这个上面，我想我们就这边就要看。对，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大卫这个人他有没有私欲，就是说他基本上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你知道换句话就是说大卫是不是一个人，
是
因为只要是人都有，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有私欲，我们有这种肉体的情欲，这个叫做 lust of the flesh or that's our desire, the fleshly desire， 就是有，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有。当一个人不承认有的时候，你就出问题了，是不是？因为你就不懂得什么样叫做引诱，也不懂得什么叫罪，那我们也不用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需要认罪，那这就问题就大了，是不是？
眼目的情欲，
他这个里面很多情欲都出现了，你看吗？所以刚刚姊妹讲的，事实上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去想大卫是一个很爱神的人，我们知道他很敬重神的人，可是你看就算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有他软弱的时候。大卫这个时候基本上国家是比较平定了，大卫是一个什么征战的王，大卫是一个率领他的兵帅将领出去打战的人，他是一个战士，可是他现在出到了列王都该出城去，列王要出去 when the kings are right, what does verse 1 say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 kings go out to battle。 你知道圣经神的话，神的默示一丝一毫不含糊的，当列王要去出战的时候，大卫是王，他有没有出去打战？没有，他不但没有出去打战，带着他的 军兵去打战，他留在他的皇宫里面，然后呢他睡觉睡到晚上，他的生活已经有一种懒散，不依靠神，不把他自己该做的事情摆在，不把他该做的责任做出来的一种环境之下。所以那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倾向，你不把自己的责任，不把神的话，不把你该做的事情摆在首位，开始懒散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私欲已经开始在影响我们的时候，所以容易受影响。然后好，那很多人就说他不该去看，而且为什么人家在他们屋顶上洗澡，你要去瞪着他看？这个是有原因的。我们也不要，我们虽然看着这些事情，明明知道大卫犯罪，但是我们也不要把罪定得太快，好不好？为什么？大卫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住在王宫里面。我们如果对耶路撒冷城的整个地理形势，它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了解，就是它是在山坡上面的。就像我们这边也不是很特别高的山坡，一个丘，可是他的王宫是在上面。那你们如果有看过任何那种中东或现在以色列或耶路撒冷的照片，你会看到他们的房子就这样子往山下盖的。所以他一走出他的房间，全城的人的屋顶都在他的眼睛前面。他不是去，当然你去偷窥那是不一样，你跑到人家的那边去看人家洗澡。那第二个呢，很多人就说这女的也不应该在屋顶上洗澡，可能也可以这样子说，但是呢不论如何，这个好像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一个情形，因为对她既然是一个将军的太太，她大概她的屋顶上面大概全城的人没人看得到，就只有大卫王的王宫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她那个应该是蛮隐蔽的嘛，她不是说她就在一个全城人面前洗澡，这样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这不合理的事情。那不论那圣经里面绝对没有说他是故意在屋顶上面洗澡给大卫看，所以并不是说他在诱惑人或怎么他去洗澡，他可能不小心，我不知道，或他不注意，或他一般就是这样子。不论如何，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第二节里面他说他看见一个人 在洗澡，然后他还看见她很美，这个会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私欲？当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对男人是这样子。我有时候用这个做比喻给姊妹们，那身体常常跟我讲，你最好不要这样讲。我的常比喻就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但我知道有人是这样子。我也知道这不是只有女人的问题，就是你如果呢上街到店里面看到一个皮包，然后呢虽然自己的皮包还可以用，可是你看见那边琳琅满目的，可能就想要再买一个皮包或买鞋子。我知道很多女人是对皮包鞋子是就是这样，就是你看见了你就要走进去了。但是我还发现这不是只有女人的问题，我就 认识过男人，他们就是看鞋子就是不断的要买，而且一两百块钱的鞋子看见了就要买，看见了家里面放一大堆，哦，这是几年前买到现在还没开封。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不过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嘛，你就是想要你就要，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看到了你想要，甚至你看到了觉得她美丽，这个本身算不算是罪呢？
不算，
不算，我觉得不算。到了第三节，然后他就去差人问这个妇人是谁，
这就是行为罪，
这个是罪了吗？
是。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回去看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叫做私欲在做什么事，他在怀胎，他事实上还没有，也许我们不知道，你去问人干嘛呢？你看就看了，你去问干嘛？他有没有已经想到他想要做什么了？也许有，也许没有，不知道。可是他是不是离这个火坑越走越近啊？这个叫做怀胎，你已经看见，你知道了，你自己有私欲，你不赶快去好好的调整，你不赶快自己去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你应该是离火坑越走越远，你就是让着这个私欲开始在这边膨胀扩大影响。那当人跟他讲他是谁以后，他就把那个女人接过来了。那把那个女人接过来的时候，可能他还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就顺着他的这个私欲而去行，然后他就跟这个女人上了床，然后呢他就生了孩子。所以啊，到底在哪一个地步，在哪一个环节上面成为罪，肯定他跟他上床是罪。他把他接过来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如果已经开始在想说，我就是要因为他漂亮我想要跟他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是罪了。因为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当这个意念进到他的心中，说这个人不是我的太太，可是我想要跟他在一起，这个一想他就犯罪了。而你看这个罪就开始有影响了。那罪有没有影响到死呢？那这个死应该是讲犯罪的人的死嘛？那你不会讲到那个妇人的先生死，是对，所以有生命上面的影响。不过这是大卫的另外一个问题，他这个罪的影响，你看他到最后，他不但跟人家行奸淫，他行谋杀。通常在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面，如果讲罪的话，所谓的罪大恶极的就是奸淫谋杀嘛，是不是？那大卫这两样都犯了，可是他的罪不是在他跟人行奸淫和他谋杀以后才有的罪，他的罪在更早之前就产生了。当他让他的私欲怀胎，然后去开始去要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完完全全落在罪恶当中。那我们看第十二，我们现在跳到前面到第十二章。那他把这个别拔示巴的先生调回来，然后呢叫他又出去，然后他就设计谋让这个人被敌军杀死之后，先知拿单就来找大卫，这是神的先知，在第十二章里面拿单就来跟大卫讲了一个故事。 OK， 他跟这个大卫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里啊有一个城，有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富人，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一个是一个穷人。那这个有钱的人，他家里面牛群羊群多得不得了，可是当他要来宴客的时候，他不从他自己所有的里面拿，他去把他邻居这个穷人的唯一的一只羊，小羊羔，叫他把他的羊给他。 然后他就把他宰了吃了。那我们就看第五节，大卫听到了这个故事，他知道这是先知拿单跟他讲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那大卫怎么样回应他呢？ OK， 第五节，第十二章第五节了。大卫他恼怒那个人，他就对拿单说什么：“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因为他说这是罪。如果是罪的话，这个人就要被惩治。”他说这个人该死。然后拿单在第七节怎么跟大卫说啊？
你就是
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那对神的对一个，所以神对罪看的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因为罪是不但是影响我们，不要只要讲说这个我们生活的品质啊，或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个和乐，但是讲到这个我们生命里面对神的那种顶撞 ，OK， 而且是最真的是带来给我们生活上面各式各样的苦难和重担，都是从罪来的，所以神看得很重，所以罪的代价是死 ，OK， 但是虽然是如此，我们看第十三节。当大卫知道他就是那个犯罪的人，而他知道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应该死，耶和华也给他了他的惩罚，对不对？他怎么说呢？第十节最后面，因为你藐视我，你娶了这个人为妻，所以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刀剑不离开你的家，意思就是你家里面会有 不但是战乱，并且有你家人的死亡，而且他们争斗，而且他们互相杀害，就果然是如此。然后呢，十一节，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因为你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报应你。好，可是你看第十三节，大卫当他被定罪，当他认清他在神面前的戴罪之身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马上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得罪了耶和华。这句话不是很轻的。你看一个在他那样环境的人，你要想到大卫讲这句话，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你看他很颓废， he's completely just lost in his ways and becoming lazy， you know， 我就想象一个中年后的这个王啊，以前叱咤风云，现在年纪大了，然后就享享福，吃东西吃的也好了，然后呢也不要去带兵打仗，然后睡觉睡到晚上，就在那边荒废。And he's kind of just wasting his life away。那整个人精神状态、对神的态度、整个生活就都已经很糜烂，是不是？然后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你就看他不但是去做，而且他就认真的去做，认真的去犯罪，想尽办法去把这个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做好，把人家的先生杀掉，然后去把他娶过来。然后先知跟他说：“你是那个犯罪的人。”你想想看，一般的人，我们就不要讲王了，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他应该是怎么样？你都做到这个地步了，你还要，你已经在遮掩自己的罪了，是不是？那你就继续遮下去啊，你一手遮天嘛，是不是？先知，你要继续讲这个话的话，你大概也可以被砍头或被关起来，反正这世界上的人不需要知道我这件事情，对不对？可是你看他转变多大，当他被指责他在神面前犯罪的时候，他马上的在神的面前，他一想到原来我在神面前犯罪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先知的工作就是讲神的话。当圣灵或者是神的话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指责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冒犯和罪恶的时候， 我们对神的反应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还是逃避，不要听，因为我们喜欢在我们自己的这样环境当中。这私欲怀了胎成为罪，这会带来死亡的。可是我们要了解，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继续行下去。他会了解，所以他一发现，他马上在神的面前认罪，我是犯了罪的人。可是你看，这个圣经里面美的地方就是，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真心诚意的认罪，然后并且悔改了以后，神是怎么样对待这个人？神已经把他的这个报应，是不是已经把他的这个惩治已经讲得很清楚，而且是很严厉的。可是当他认罪悔改之后，神怎么说啊？十三节的后面，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所以你必不至于死。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神的拯救，神救恩的美好和伟大 和这个恩典在哪里？就在这边看见了。你应该是罪当致死，但是因为你回转到神的面前，因为你谦卑，因为你认清你这个人的情形，你愿意接受神的惩治，那神因为爱我们，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他除掉我们的罪，那你的这个罪就不至于死。这个我们为什么看第十三节，然后我们刚刚为什么看第十节？因为罪 的后果是死，就跟雅各书说的所一样。但是我们唯一能够从这个死亡的当中被拯救出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虽然他自己得到神的赦免而不至于死，但是这个罪的后果有没有离开？没有。罪总是有罪黑暗并且残忍并且痛苦的后果一定会存在的，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去犯罪。我们犯了罪，神怜悯我们，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可是你知道那个罪的后果会存在， right? The consequences of sin is severe. So we don't want to be in sin, because even if we're forgiven, the severity of that sin will always be in effect in our lives. 那在大卫的这个情形之下呢，他的罪恶的影响不但是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不，他们自己，他的儿子杀他的，他有一个儿子，因为他很多太太，所以他有一个儿子去强奸了他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妈妈生的妹妹。然后呢，另外一个人他就因为生气，他这个妹妹的哥哥生气，拿了剑去杀他的这个兄弟。然后呢，大卫最钟爱的一个孩子，最俊美，最能够接替他王位的人，竟然起来篡他的位，起来杀他，最后不得已就被他的将军杀掉了。这是在大卫他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不是一般人家里面能够承受的事情。可是大卫这一切，每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想想看，圣经没有记载，可是你想想看，每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卫他永远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因为他在神面前犯了罪，他自己罪得赦免，可是神的惩治罪的后果存在。他这个罪，他的这个孩子跟北十八生的孩子，因为他的罪而死了。这个惩罚不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对孩子来讲，他到了神的面前，所以他不是。但是惩治的是谁？惩治的是大卫，你心爱的儿子必定会死。OK， 好，我们再看一段新约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Let's look at one example from New Testament chapter Acts chapter 5， 第一到第十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这是初期教会的时候，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凡物共用。People were sharing the material. They sold their houses. They sold their possession. They got together, pulled together, because they were waiting. They were thinking. They were waiting for the coming of the Lord. 他们那时候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一直在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他们希望神的国度早点降临，所以他们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家产变卖了，聚集在一起。OK， 然后呢，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就卖了他们的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和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就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惧怕。然后有些少年连起来把他包裹拿出去埋葬。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太太也来了。彼得就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所卖的田地的价就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你看这里面就讲到撒旦的工作，这里面讲到他们欺哄，欺哄的是圣灵。然后他们讲到这个 第九节，讲到他们在试探。你也当一个人在试探神的时候，同样的，这个试探就是你的私欲，就是受到你，就是受到撒旦的引诱。你在神的面前不诚实。那他就说：“你看，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了，你们也要把他抬出去。”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就立时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那这里面讲到的情形是什么？因为大家卖了田产，可是这个是你的，从来没有，那当时的教会使徒们没有说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捐出来共用，没有，你要拿出来多少就拿出来多少，你在神的面前要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可是这两个人出了有什么问题？他们卖了是他们自己的，可是他们想要在人的面前表现出他们是慷慨大方全然的奉献，所以他们就自己把卖掉田产的钱留下来，但是呢，就在众人的面前，在使徒的面前，事实上是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这全部都是你的。”那这个里面就讲到这两个人，事实上他们对神完全不认识。那神难道不知道你有多少东西吗？你可以做给人看呢。所以他这里面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这里面私欲在哪里啊？罪在哪里啊？当我们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在想奉献的时候，这个我们所有的一切是我们的，然后我们拿了一部分去给神呢，还是这一切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奉献的这个过程 和实践当中被代表表达我们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感恩 和尊崇，对不对？他们不认识神，因为你能够在人的面前谎报说我给这么多，但是问题是神怎么能不知道呢？但他们如果这样子做，他们是不认识神，或者说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蒙骗神。那他们的私欲在哪里？你觉得？
留下几分。
OK， 为什么他们要留下几分呢？
保险。
就是说自己为自己打算，是不是？就是说 还是想到我要为自己有供应，我当然要为自己打算，这是一个私欲。但你说这个私欲是不是就不好呢？因为你想我们是不是都这样呢？ 你今天有人奉献是把全部的都奉献出去吗？事实上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是不是？没有要，神从来没有要求，神不会说你连你把吃饭的钱拿出来奉献给我，神从来没有这样讲。他说你的饭不都我给你的吗？我不需要你给我这些东西。Okay. 所以他要留是可以，他有私欲。还有什么？你们还可以想到什么样是私欲的影响？要为自己打算，啊，要有点保险，留点底，算是私欲。可能在这本身不还不算犯罪，还有可能是什么？在人的面前要有一个好的名誉。我当然了，做一个信徒我当然要做榜样，我有田产表示我是地主，我是有钱人，今天我让你们看见我把我所有的都给掉了，你看我多属灵。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就是给人看，这个叫做私欲，对不对？是一种骄傲。但这个骄傲的新人有啊，这是私欲，他到哪里犯了罪？
就是这些，
但哪里这个私欲？你想，他们就在那边想，我们都卖了，钱那么多，两个人就在那边，我们要怎么分配啊？开始分配，好，这些可以拿去奉献，这些可以拿留下来自己。然后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开始为自己筹算，然后就开始想啊，可是我们在人的面前，总要也有点身份啊，对不对？我们要人家能够看中我们啊。好，我们这样子去，然后呢，他们就要开始想，那我们怎么样去说我们给的这个奉献？在这个过程当中，私欲在怀胎啊，私欲在怀胎，然后他们在一个地步就犯了罪，那个罪就当他们决定我们要把这一部分拿出去，然后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先拿到使徒面前，我们就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全部的，我们全然奉献。当他们要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犯了罪，结果他们犯了罪，他们就去行了。当他们去行了以后，神就重重的惩罚他们，就把他们的生命夺去了。今天如果我们是神也是这样子跟我们做事的话，我们大家都不用活在这里了。所以为什么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这个第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OK， 但是这种惧怕并不是说哇神很恐怖，而是原来神是对他的圣洁，对他的公义，对罪是看得多么的严厉。今天神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但是神要我们经历的是，在他的面前我们要认罪，在他的面前我们要了解我们会受到这些私欲的引诱，我们不能让这些私欲怀胎。那这些私欲如果怀了胎产生罪来的话，我们要在罪还没有达到死亡之前，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圣灵的声音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做工。这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跟一个不属灵的人的差别。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跟没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不同。Thi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true, genuine, saved, Christian and someone who is just nominal and think that they're a Christian.这就是一个只是在教会里面聚会，然后认为也许我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堂的，跟一个他不但是在教会里面聚会服侍神，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家庭里面，他的生命行为里面，你就看见他有神的同在，是一个蛮有丰富的生命而且有盼望的人，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私欲，但是私欲会不会怀胎？会。但是私欲怀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不可以，我看见这个引诱我的东西，我要走开。你今天走得开，也许下次你没走开啊。可是你没走开，你会发现啊，我要越来越像活跟神啊，你要赐我力量，你要让我远离这样的诱惑，你要不要让我赢？不要，我们上周看到的祷告是什么？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对不对？我要抵挡魔鬼，我不要犯罪，我不要犯罪。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也还是犯了罪，私欲怀了胎，我们犯了罪，我们顶撞了神，我们违背神的心。可是我们犯了罪，神就说，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拯救你们？你要赶快回到我的面前，只要你们回转，我就一定拯救。只要你们愿意认罪，只要你们愿意来到我的面前得到我的赦免，我就一定赦免你们。然后罪的代价的这个死亡的后果和罪的影响就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灵命成长，然后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在世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我们是有神的，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私欲，我们是人，我们也犯罪，可是我们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有圣灵，因为我们有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去抵拒这个从私欲到犯罪到死亡的这个过程。这是很实际的事情，这不是一个理念而已，这也不是一种精神状态或思想，这个是一个实际上面生活里面的操练。我们可以看见引诱，不去继续走。我讲的引诱不是，当然我们讲的引诱是那种顶撞神心意、侮辱神的名，使我们陷入罪中的那种。OK， 然后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当圣灵或神的话感动我们。或者是有弟兄姐妹们指出我们的真的是在神面的错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去抵拒，我们不是去抵拒神啊和神的话，我们是抵拒撒旦的。 我们要去顺服神。这是神在雅各书里面要让我们看见的。Okay? 所以呢，我就用这一节经文做结尾。事实上，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可以算是这一段的结论，也是下一段的一个祈祷。所以他说这个开启，所以在十六节他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呢、啊，你们不要看错了。” Do not be deceived, my brothers. 不要看错了。Right? 我们不要去看错了，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会碰到的。可是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怕犯罪，不要怕我们自己有私欲，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要期望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让我们在犯罪这个诱惑试探甚至犯罪的这个环境当中，怎么样能够被他拯救，怎么样生命能够被改变。然后当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会不断的再陷入罗罪恶当中。这就是下一段的，那我们下一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那就是下一段所讲到的。神是行在光明里面的神，他是众光之父，这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盼望。 OK，好，那有没有弟兄姐妹要有分享代祷的事项？我想我们最后我们在一起有点祷告。
然后我这里跟你报告，但是我。